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这一章圣经是重建圣殿，题目是重建圣殿。第四章，归回的百姓被迫停工，不能再建造圣殿，不但是外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他们里面的原因，他们没有真正的信靠神，专一的来仰望神，也不够谦卑认识自己，他们在外邦人面前没有什么好的见证，也做不出什么好的见证。经过十五年的熬炼，十五年的造就，今天的圣经就是十五年以后，那时神兴起先知来劝勉他们，借着先知的话使他们重新开工来建造圣殿。而且虽然有这个环境上当时这个省长总督河西的总督再一次的上本奏告，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环境停工，所以这张圣经非常宝贵，给我们看到只要有神的话就起来就建殿，而且不管还有什么拦阻没有停止。所以他们今天所以能够重新建殿，并不是环境改变，而是神的话领导，因着神的话他们起来，因着神的话他们苏醒，因着神的话他们被激励，他们知道今天这个单言并不是神的旨意，单言是神的许可，单言是神等候，建殿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来到，而是已经来到，他们没有起来，所以他们就起来，因着先知的话得勉励，他们就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请大家看一节二节，第五章一节二节，遵命重建圣殿，怎么能够重建圣殿呢？神的话，遵命重建圣殿，因为神的话临到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起来来重建圣殿。一节二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说从第四章到第五章环境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哪个王来下令降旨让他们你们恢复吧，你们重建殿吧，没有，环境仍然是如此，被迫停工。但是停到何年何月呢？先知起来了，也就是说神神的话临到了先知，神激动了先知，先知受感传神的话激动这些个百姓，使他们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一个关键是什么？怎么能够重新恢复建殿？怎么能够恢复我们的灵性？怎么能够重新的来建造神的殿呢？今天最关键的是神的话领导，神的话领导，并不是因着环境，乃是因着神的话。所以最关键的就是神的话，所以遵命重建圣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先知哈该起来了，第二个是谁？先知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他们都是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来说劝勉的话。那这些话记载在哪里呢？旧约最后给我们看到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哈该书一共两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个先知哈该传神的话，及时的来传神的话，一个先知不但传神的话，而且传神的意象，都连续着很多的意象领导。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次建殿究竟怎么能够建造起来的，我们必须现在看一下哈该书，请翻到哈该书第一章，我们读几节圣经，我们必须读几节圣经，就看到这个犹大的百姓，这些个领袖和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的起来建造神的殿。神的话里面包括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领导他们，使他们能够今天起来重建这个圣殿。一节到八节，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哈该书一章一节到八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一起念，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波和儿子 啊，祭祀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这一段里我们看多么清楚啊！所以这一段里就先知哈该首先传神的话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也就是十五年以后六月初一日，神的话临到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一个撒加利亚这位先知是接续的，也是在同一年的十一月份，神的话就临到了撒加利亚。所以这两位先知是互相配搭，一前一后传神的话语。一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百姓以为先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大家各顾自己，所以神的话临到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不能够只顾自己了，所以现在要起来。那怎么样建殿呢？一个关键，神的话临到他们是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山取木料，省察行为是积极，是消极方面，表明什么呀？本身要自洁，要找出自己所以耽误神的工作的原因是什么，要省察行为。第二点是什么？就是第八点，要积极的方面是上山取木料，要建殿一定要取木料。什么叫上山取木料？就积极的装备自己，装备。一个是消极的方面，要洁净自己，省察行为；第二方面，上山装备。这样的话，神说什么？你们才能够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所以我们建造神的殿，神喜乐，神满意，而且呢，神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先知哈该的话临到了犹大的百姓。第二段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我们也挑几节念一下。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更透出神的心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念。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些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正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到此。那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使者在那里对话，是神用美善话来回答耶和华的使者，透出神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十四节，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岸，心里极其火热。是为什么停工？心里冰凉。为什么一直没有恢复神的殿？为什么还在单言只顾自己，而且心里冰凉？所以现在我们要起来，主的话叫我们火热。神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岸，心里极其火热。什么火热？我们也火热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重建神的殿。而且呢，十六节又讲到，是吧？神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神亲自回来了。归回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神的同在。神说我回到耶路撒冷，表示神同在。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两个必。就是说我们看出神的火热和神的决心，神都有这么大的决心，所以我们也要建殿啊！所以没有理由不建殿，一定要快快建殿，用神的心极其火热。 在诗篇六十九篇也有这么一句话，六十九篇第九节，请大家听我读一下吧。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这个诗是大卫的诗，但是看出了大卫所讲的就是代表着耶稣，说什么？听我念，因我为你的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这么上半句，因我为你的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的神为他的剑心里这么样的火热而且焦急，所以先知传出这样的话来，百姓是被神的话大大的激励，火热迫切。所以呢，第二节我们翻回来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出了，这就是第一节为什么说啊，先知这两位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他们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人传劝勉的话是什么话？就刚才我们以上我们所引证的部分的话语，从这句话我们看出神的心多么迫切，不是见面的时候没有来到，而是在瞻言，各住在天花板的房屋，表示个人都奔自己，为自己，顾自己，为个人享受。所以如今呢，见面的时候到了，不能再瞻言了。神的心火热迫切，神已经有决心，神必要重新建造这个殿。所以底下第二节就是，于是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这两位归回百姓的领袖先起来，他们起来就是代表着全民起来，整个归回的百姓都起来了。所以于是就讲到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起来？我们灵性不起来，根本不能建造神的殿。现在是庄稼多工人少，到处需要传道人，到处需要工人，到处需要、收割，到处需要什么？需要主的救恩。我们怎么起来？主的话，主的话叫我们起来，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具体的我们怎么去做都是由于神的话，那神的话是一系列的话领导，所以他们就起来。所以我们怎么叫起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要渐渐吗？需要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起来也不是凭自己，也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恩赐、口才、本事、能力，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可能我们觉得自己非常软弱，可能我们有时候也看环境，有的时候有灰心看自己，有时候又看环境又看别人，那我们永远起不来。所以怎么能够起来？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所以就告诉我们，渐渐的工作完全是靠恩典，叫我们没有什么可夸，是在他的恩典上让我们刚强。啊，这个刚强是真正的刚强。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刚强起来。还有一点，我们怎么刚强？那就我们实际要去做。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这个手要动工了，要为主做工了，要把下垂的手，第二发酸的腿要挺起来。第一个是要刚强起来，第二个要挺起来。这个挺起来就是说我们的手要为主做工，不能懒惰，闲懒不结果子，手代表做工，所以下垂的手要什么？要挺起来。第二是发酸的腿，这发酸的腿是什么意思？我看了英文圣经是指是什么呀？是指的你那个软弱的膝盖的意思。我们要起来做工，我要起来祷告，发酸的腿，这个腿当然我们认为是跑路了，但是它英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指着你发酸的膝盖，我们要挺起来，一面工作一面祷告，神的工作就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这里说要挺起来，也要起来，要起来啊，不能一直软弱，一直软弱。所以希伯来书是二章这一段，大家自己回去可以看看就知道。那我们怎么样接受主的管教，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现在就要起来。所以这里说，于是啊，这两位领袖就都起来，都起来了，没有一个在软弱，都起来，在恩典上起来啊，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下面说，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就是说神的话语，神的先知就代表神的话语，代表神的灵，神的灵，神的话随时在什么？在帮助，在支持，在坚固。所以我们怕什么呢？我们只要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啊，就能够 开始建造。这就是第一点，第一就是一节二节，遵命重建圣殿。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今天这一章圣殿很短，就分两段。第二段是三节到十七节，三节到十七节是上本奏告并未停工，这个跟第一次不一样，跟第四章不一样。这章也有上本奏告，但是并未停工。我们注意这四个字，并未停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没有停工，并没有停工啊。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先看三节到四节。因为他们起来建殿了，当然环境就会有所反应啊！你们怎么这么热心起来了？你们怎么又开始兴工建造？本来你们都停工了，怎么又建造了呢？下面我们看第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史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来质问。三节四节是来质问，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什么，没有授权，表示没有人降职，环境没有改变，他们怎么就建造起来呢？当然人家要问问你，所以他们就在问，问什么呢？下面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哪个批准你？现在我们讲哪个批准你？我们要盖房子还得有一个执照，还得有一个批准，上级要发给你一个证明。所以这里说，谁降旨让你们这样去做呢？建造这个殿，修成这个殿呢？第四节，我们看英文就是第四节仍然是问话。第四节是什么呢？他们又问建造这个殿的这个人是谁？这并没有回答。回答在哪里？回答在下面第十一节到十六节，是这个他们这个建造圣殿的百姓们的回答，是在十一节到十六节。而这里呢，三节四节完全是问话，所以有的时候翻译有点不太确切。第四节说我们便告诉，根本没有，是说什么呢？是说他们又接着问见到这个圣殿的人，具体的人是谁呢？叫什么名字？他说叫什么名字？大家明白吧？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哪个上级领导，哪个王，或者是哪一个人授权给你让你重新建造？第二点，你们建造的人是谁？那就是要交出领袖的名字来，是哪个人建造？这两个问题。所以这就是第三节第四节告诉我们，河西总督前来质问。可是呢，这里还没有回答，回答在哪里呢？等一下我们就看了，等一下一小段里就给我们看到，回答是在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现在一同念一下第五节，虽然有人质问，虽然还是个很大的官呢，河西的总督啊，总督跟省长是平列的，是吧？总督、同党都来质问的呢。但是第五节大家念，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力乌，得着他的回忆。这一点就是给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渐渐并没有请示，又没有去什么样得到上头的批准，但是他们就这么开工了，因为有神的话领导。那么现在呢，他们来质问了，他们也没有害怕，也没说我们快点停止，也没有看到这些核心的总督说我们要请示上级，我们要请示这个大力物王，那你们现在先不许做工，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叫停止，他们也没有停止，也没有因此害怕。这个完全是由于什么？由于他们这些个第二次重建圣殿的这些个百姓和领袖，他们里面是真正的起来了。我想没有别的解释，就因为他们里面真正的起来了，就不看环境，不因环境而停工。神没有叫你停工，你不要停工，因为开工恢复这个恢复重建这个工作是神的命令。既然是神的命令，神没有命令说我现在让你们停工，你们等着大流亡降旨，没有这个话，所以他们也没有停工，以致总督的也没有叫他们停工，而他们自己呢也没有停工。这里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上面这些个河西的总督也看出后面的这个上本奏告，我们也看到这个内容也是比较平和的，不像前一次这么敌对。那这就是神扭转这个掌权者的心，所以没有叫他们停工是因为什么？我们注意第五节的前面这几个字，因为神的眼目看顾，是不是？神的眼目没有停止在他们身上，神的眼目看顾也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赐福，神同在，神赐福，神看顾，哪个人能叫你停工？ 所以一方面上面没有叫他们听，不，没有吩咐他们听故，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没有，因为害怕，因为考虑，因为大家商量意见不同，马上快点听故吧，可千万不要再得罪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做工。而在这个继续做工当中呢，他们第六节以后就是他们在上本奏告，要问得清楚，因为这隔了15年了，可能所有的领导都换了啊，我们考虑一定是这样，所以一定要问得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不问则已，一问到范畴，看出神的大恩典领导他们，那就以后看第六章，神的大恩领导，神扭转大流亡的心，使这个恩典呢大大的领导，不但批准，而且大大的降福，大大的来赐福，来什么？来相助，来效力啊！所以这一切就告诉我们，最要紧的还是里面要起来，里面要什么呀？要有一个决心，就是要坚定，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的决心，什么都不能叫我们停工。啊，要有这样的决心才行，所以他们没有叫他们停工，只等到这是奏告大流亡，而且还要得到他的回谕，这个时间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们奏告你们的，我们呢还见到我们的啊，他你尽管你奏告你的，我们还接着做，这个我说实在是神给的胆量信心，神赐的胆量和信心使得他们一直能够继续，什么原因？因为神看顾，什么原因？因为神的话不断的领导啊，那就是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我们自己可以好好的看，配合着看，就知道神的话这么多领导他们，使他们能够刚强，能够鼓足了勇气啊，蛮有热心，有信心啊，来建造，也有胆量来建造啊，这是到第五节为止啊，到第五节为止我们看完了，下面我们再接着看6节到16节，是河西同党，河西总督同党奏告大流亡，是整个的奏告的内容。在这个奏告的内容当中，从第11节就是他们把这一个重建圣殿的这些领袖和百姓的回答，把它原文的把它什么呀，把它奏告给大流亡。那整个这一段就是他们的回答，表示什么？他们回答里面就说的啊，这么清楚，是一个怎么一个回答法啊？告诉他们啊，就是说他们的态度啊，他们对于见证，他们这个宝贵的见证，在这一段里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节，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上本奏告大流亡。啊，本来这些人啊，他们一代代都是与神的百姓为敌的。但如今呢，我们看他们写这个上本奏告的内容，可以看到他们是很平和的，他们就把具体的事情说明，并没有敌视的态度，这就说明神已经在扭转啊这个君王的心啊，对这个领袖的心啊。所以本上写着说，第7节就开始了啊，这个内容写着说什么呢？愿大流亡诸事平安，王家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你看他怎么说？把神的殿叫做至大神的殿，而且介绍了一下，说这个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横冬。你看这个话说的就不是一种反对敌对，如果是反对敌对的态度，他绝不是这种口气，绝不会这样说，等于是他们在大流亡面前，等于为这些个百姓所建造的殿呢，在什么呀？在受说，在做见证一样啊！他们这个殿呢，他们是做至大神的殿。啊，这个殿是用大石头建造的啊，这个工作是甚速，手下横冬。我们呢就问那些长老，谁样子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所以问两个问题嘛，是吧？这两个问题就是刚才的3节4节，大家看见没有？就是刚才所说的3节4节，就现在的9节10节。9节10节就原分把3节4节的话，他们问的话就带到这个上本奏告的里面。第一个问题，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第二个问题，我们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好奏告于王。这两件事，回答是什么？大家看11节到16节，这段话我们看英文清楚，它有引号，引号的意思，这段话是整个的是什么？是犹大人的回答的话，而他们这些个总督同党呢，就把这话原封的就报告给大流亡，让他听听。我们现在看一下，注意的就是从这段话里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没有白白的经过15年的停工，他们真正的有所转变，他们在这个 外邦人面前实实在在有见证，他们心里有所转，他们真的谦卑了，也深深的认识自己，所以他们有见证。一共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点，我们看十一节，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第一点就是他们见证至高的神，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卑微自己而且高举神。我们是谁的仆人呢？我们是这位天地，来表示说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什么掌管天地之神。世上很多神，哪个神是天地之神？没有啊，没有这么一位神啊。所以他说我们是谁呀？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这是第一点，见证高举神。第二点，我们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他们见证神的殿。这个殿是以色列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就是这所罗门。他们见证这个殿，我们也要见证神的殿。神的殿就是神的教会，这个殿是了不起的，是多年建造起来的，是因为以色列的大君王啊。我们这个所罗门是代表基督啊，这个殿是代表什么？教会。没有基督，没有教会，没有所罗门，也没有那个殿，因为这是一个大君王所建造的。所以第二点，见证神的殿。第三点，见证殿被毁的原因是十二节。十二节这一节圣经表示他们在人面前也肯这样的谦卑，说明事实，我们这殿为什么被毁？我们能说得出来吗？神的家为什么被毁？我们为什么曾经萧条，什么曾经这样的被毁啊？受到神的管教，无论是我的个人也好，我们神的工作也好，什么原因？他们能见证出来，就是十二点，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神的发怒啊，我们惹了神的怒了，神就把什么？就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伊布甲尼撒的手中。惹神发怒还不是犯罪吗？我们犯罪惹神发怒，所以被教他就拆毁了这个殿，而且将百姓掳到了巴比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殿被毁的原因。这是第三。第四讲到什么？见证神兴起古列。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实际就是波斯王啊，他这里写个巴比伦王，因为波斯国也是取代于巴比伦嘛，也可以这么说。那古列元年，他降旨建造神的殿，所以这个和以前的第四章的那个语气完全不同。第四章马上就要高举这个古列怎么怎么样，现在先讲到我们的失败，我们为什么这个殿被毁，现在呢又见证古列来降旨建造神的殿，这是神的旨意啊，来建造神的殿，就是说重建归回，重建这个圣殿，这是第四。第五就是十四节，见证器皿归回。不但我们被掳归回，而且神的器皿，你看有意思啊，这个神的器皿是什么？神殿中的金银器皿，我们都是神殿中的宝贵的器皿。金银是有价值的，那个荣耀神的，分别为圣的，在神殿里来什么？来有份于侍奉工作的，这些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掠去，带到了巴比伦庙里的，庙里的被玷污了啊，不洁净了。古列王呢，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示巴设的。十五节，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啊，这句话啊，原来带到哪里？带到庙里，现在呢，要把它交出来，要把它带到哪里？带到神的殿中。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经历。你我们都曾经被掳，服侍巴比伦，死在罪恶中。成了一个浪子，被奸污，天天拜偶像，那不是等于我们生活在殿，怎么在庙里面，在巴比伦的庙里面，污秽肮脏，生活啊，整个的这个人都是在这个庙里面。但如今呢，时候到了，神借着古列王怎么样，从这个庙里给你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呢，派这个省长领袖就是十八上啊，把他这器皿呢，把他怎么样带去，放在哪里？放在神的殿中。这是神的作为，经过示巴撒，示巴撒也是基督的预表，我们知道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省长，他是大卫的后代，借着基督使我们今天能够被放在哪里？大家说放在哪里？神的殿中，本来在庙里，现在呢把它放在殿中，这就是神殿器皿的一个转变啊，所以他们能够见证出来，能够见证出来。底下呢，在 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在原处建造神的殿，这是第六点。这个我们可以看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了，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建造筑坛，也在原来地方建造圣殿，建立根基，不是大家欢呼啊，建立根基，在原处建造圣殿。第七点就是讲出啊渐渐人的名字，第七点讲出来了，就是十六点。于是这十八章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把事实全部摆出来，做出美好的见证。他们不是问吗？谁降旨让你们重建？他说出来了啊，你们建造的名字是谁？也说出来了，十八章。十八章就是最主要的领袖了，就是所罗巴伯来重建这个殿。所以从头到尾一共是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回答。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环境要我们必须要做见证，需要我们做见证，我们能不能做出这么清楚的见证？我们是谁？是谁的仆人？是这位天地神的仆人，高举神，卑微自己，而且见证我们今天是建造这个殿啊，这个殿是哪里来的？见证这个殿，又见证我们这个殿为什么被毁，得罪了神，惹神发怒，是吧？又见证了什么？鼓烈兴起降旨。又见证了这个器皿是怎么回来，又见证了啊，这个殿是建造在什么地方，一点都不能改样，不能够走样啊，是建造在原来的根基上，原处建造神的殿。最后一点，人是谁？建造圣殿的领袖是谁呀？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就是说明归回的百姓经过十五年啊，这个磨练啊，停工这种挫折，他们确实是有所转变，真的谦卑了。真的悔改了啊，真的积极起来了，真的认识自己也认识神了，所以他们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停工。最后一点我们看就结束啊。现在王乐以为美，那当然从第十七节又是这个上本奏告的这个河西的总督所说的话，是吧？到十六节为止，这个是归回百姓的回答，十七节就是另外了，就是他们对这个大流王所说的话了。现在王乐以为美，请查查，要查一查，才能够证明他们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请查一下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经过这么多年了，所以要查一下，好比查历史，是不是要检查一下？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领袖们，他们也是很客观，是不是？并不是我们主观，我们要让他们停工如何？问问王，王的心意怎么样？请王回复。所以就王的回复在哪里？第六章啊，第六章我们今天不读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借着万有为神的殿效力，就表明什么？神为他的殿心里多么火热，神为他的殿心里是多么焦急，也看出这些百姓和领袖他们是这样的跟神能够什么呀？同心，与神同工，与神同心。所以呢，这个殿以后真的没有停止，一直到渐渐完工为止，而且万有效力，各个方面都为他们效力。所以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虽然有魔鬼撒旦的拦阻，也有人的软弱，但是呢，人的愤怒啊，必要成全神的荣美，人的愚怒神要禁止啊。所以这个停工对这些个百姓来讲也有好处，使他们能够省察自己，使他们经过痛悔，使他们真正谦卑，能够蒙恩典。下面呢，我出这么一个题目，我们以后尽量的，我们每礼拜有个题目，大家回去就做，很简单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圣经最要紧的重点是什么？最要紧的重点是，就这个怎么没停啊？最要紧的重点啊，是讲到神的话，神的话的要紧啊，神的话的要紧，因为神的话使他们重新渐渐。